中国官媒呼吁结成打击恐怖主义统一战线，在京维吾尔人称天天被麻烦。奥巴马健保法继续招致批评，主管部长公开道歉。迈克尔·杰克逊粉丝万圣节站立好莱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0月30号、31号星期四的 VOA 卫视，我是肖洵。那么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将给您带来以下的内容。今天呢是美国的万圣节，万圣节呢可以说是美国的鬼节，不过听起来虽然恐怖，其实呢万圣节是在美国最受欢迎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带您去好莱坞看一看那里的万圣节庆祝活动。当然今天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发生在北京的汽车冲撞天门的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热点新闻，欢迎您收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风波的这个情况。随着媒体的不断的爆料呢，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风波继续的延烧，甚至波及到亚太地区。那么德国的媒体援引泄露的国安局的文件内容说啊，美国通过驻外使馆呢，在全球几十个地点设有情报搜集设备，其中还包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一些城市。我们现在就和 VOA 卫视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进行连线，请荣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荣香，你好。
你好，肖洵。
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务院方面对这个报道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国务院并没有一一回答，直接回答上述这些敏感的问题。国务院说不会一一回应媒体的相关报道，也不会谈论情报的细节。但是根据德国媒体的爆料呢，美国在许多亚洲的城市，包括了中国的北京、上海、成都、香港，甚至在台北呢，都进行有情报收集的活动。不过美国在东北亚的两个盟国日本和韩国则不在名单上面。那么简报会当中呢，有媒体单刀直入询问国务院，美国是不是通过驻中国大使馆和其他城市的领事馆在中国进行情报收集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怎么样回答。
你知道，目前正在就此进行内部与外部审查，预计年底之前将会完成。在审查这个计划的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它符合外交政策的需求。我们回答了有报道指出外国元首被监听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审查的时候都会被检视。
针对美国的监听风暴呢，中国的外交部已经表示了关注和不满。中国政府说，此举不但侵犯了他国的主权，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更是降低了公众对于因特网的信任。肖洵，
谢谢荣香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情况。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知美国的这个国会的众议院的一个众议员沃尔夫呢，29号的时候写信给国务院的国务卿克里，请他关注就是中国的这个维权人士高志胜的这个情况并且和高志胜的太太耿和进行见面。那么你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国务院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收到了这封信，接下来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沃尔夫众议员呢，在信中表示，去年12月份高志胜被纳入捍卫自由项目，这个项目呢是美国国会汤姆兰托兹人权委员会下面的一个部分。那么在信中呢，他呼吁了克里要关注高志胜的案件。这并不是美国国会议员第一次就此写信给国务卿克里。今年5月份，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等议员呢，曾经写信给克里，呼吁他跟中国盲人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见面。那么今年2月15号，沃尔夫也曾经写信给克里，要求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为高志胜说话。沃尔夫也在信中表示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没有不奏效了。那么昨天包括贝纳、佩洛西还有克里等人都出席了国会一场纪念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纪念活动，并且丘吉尔的胸像在国会大厅落成。那么克里在会中表示，他将继续代表美国来推动全球的民主和自由。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继续致力于提倡民主，并且一起履行庄严的职责，维护自由与基本权利。现今复杂的国际社会是丘吉尔当时所无法预测和想象的。我们要强化并且铭记美英两国的同盟关系，唯有两国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进展。
今年十一月份，也就是下个月，美中将进行法理专家对话。美国国务院官员稍早表示，美国将在会中提起中国维权律师和家属遭到骚扰的情况。肖寻，
好的，谢谢荣香，谢谢荣香给我们带来这两方面的情况。等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还将和伦敦还有日本的东京进行连线，请他们两位特约记者来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发生在天安门的汽车爆炸事件的这个进展情况。星期四的时候呢，特警部队继续守卫在这个星期发生了自杀式汽车袭击事件的这个北京天安门广场。官方的媒体还呼吁要结成打击恐怖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在北京的维吾尔族人说呢，警察加紧了对他们的监督，他们现在天天被麻烦。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警方说，所有三名袭击者都是维吾尔穆斯林，他们的汽车在天安门毛泽东巨幅画像下起火爆炸。警方还宣布逮捕了与这起当局称之为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有关的五名嫌疑人。星期四，一些北京居民就这起事件对西方记者表达了他们的看法。28岁的销售员李阳对美联社说，他没有什么可以担心。
没有，不会的，这北京如果出事，全国那都不安全了，北京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认为这次袭击是偶然事件。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嘛，不是说那种就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果要经常发生，肯定就不就就有这个担心了啊。
在北京潘家园古董市场工作的维吾尔人对美联社记者说，他们受到警方的严格盘查，天天都被找麻烦。
来不来？你驾驶证看一下，身份证看一下，这样子等一下，就是还不能坐，这样子有麻烦了嘛，对不对？
另一位在京的维吾尔男子说：“
我也生气了，为什么这样子摔的呢？我也生气了，他妈这样撞了吗？我们天天骂警察嘞，新疆人那个样说了，说了吗？我也生气了，为什么撞的人？”
维吾尔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新疆地区的突厥语系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反对中国统治的极端分子同中国安全部队对抗了多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基本能遏制在国内袭击事件的数量和破坏性，而且这些暴力事件主要被控制在新疆境内。但是官方警告说，要警惕极端分子在新疆之外发生的袭击。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啊，收看完刚才这则新闻呢，我们请大家继续关注 VOA 卫视及 VOA 的这个中文网站相关的报道，我们会为您做详尽和及时的报道。那么马上回来呢，我们将和这个在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进行连线。哦，江静玲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连线的镜头上了。那静玲你好。
肖寻你好。
你好。那么很高兴再次跟你合作。那么今天呢，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财长财政大臣访问了中国。从那以后呢，英中关系好像迅速的解冻，然后英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啊，签了很多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在英国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这个正面呢，还有负面的担心啊，这方面反应，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肖寻哈，就是奥斯本访问中国之后，那么中英双方宣布的每一项合作，从能源、电讯到金融加上昨天才刚刚又宣布的这个双方将签署新的双边民航的这个服务协议合作之快速啊，还有紧密啊，令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当然了，这当中也有反对和优的这个声浪哈，那么松绑中国企业银行在英国设立分行和投资就是其中之一哈。那么英国人呢，希望能够争取伦敦成为人民币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贸易交易中心，但是英国 并不是唯一想吸引中国离岸资金的欧洲国家，法国是另外一个强劲的对手啊。法国政府其实今天刚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明年3月到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毫无疑问的，巴黎也希望可以争取成为这个人民币在欧洲的交易中心。那么其他像是德国的法兰克福、瑞士的苏黎世，还有金融发达的欧洲小国卢森堡也都是竞争的对手，所以整个来讲，现在整个欧洲啊，消息都动了起来啊。只是在这里啊，从英国到欧洲，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的这个全球国家哈、啊，在欧洲的国家还有全球各大金融城市，都极力争取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的时候啊，反倒是美国的纽约到目前为止没有还没有加入竞争的行列，这倒是未来我们值得这个观察的焦点。肖群、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媒体也有一些这个担忧，就是说这样子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经济上的利益、短期方面的这个考虑，会在一些长远的利益方面做出妥协，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谈。另外一个呢，是受到关切的事情是呢，昨天我看到这个伊斯兰世界经济论坛这个星期在伦敦举行，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一件事情，非常的让人感到惊讶，就是说英国呢打算在穆斯林世界之外呢开设第一个非穆斯林世界的这样一个债券还有指数啊，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是的，没有错啊，肖寻。其实这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在非穆斯林的国家举行啊。那么英国的首相，就像你刚刚说的卡梅伦，他不但亲自出席了这项在伦敦召开的论坛哦，而且英国呢在这项会议上同时决定发行伊斯兰债券。那么伦敦的证交所也将成立一个伊斯兰指数。如果一切都进行顺利的话呢，英国的财政部在明年初就可以正式的发行大概2亿英镑的伊斯兰债券啊，这个价值跟在投资市场快速成长的伊斯兰投资总值而言非常小，但它的意义呢却很大。英国不但因而成为全球第一个发放伊斯兰债券和建立伊斯兰指数的非穆斯林国家，伦敦也将成为中东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杜拜之外的另一个伊斯兰金融中心。肖寻，
我想这个事情也值得大家关注，可能在今后也有一些陆续的这个反应意见出来。最后呢，想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列格坦的研究所啊，刚公布了2013年的全球繁荣指数，这也不是他们第一年公布了。不过在今年的这个指数中呢，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表现强劲呢，总体但是那个总体的排名并不是很高，它这个经济得分又很强啊。请你谈一下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么强劲，总体排名却又不高。
是的，总部位于伦敦的这个列格坦研究所啊，才公布了这个2013年的全球繁荣指数。那么这个新出炉的指数显示，中国在评比的8个指标当中，经济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突出啊，在受调的142个国家中，全球排名第7啊。但是呢，中国的国家的总繁荣指数啊，总排名却只有全球的第51名啊。当然是进步了，但是进步的并不多啊。主要源于在于中国的个人自由单项排名啊，落后到这个全球的第111名，拉垮了整个中国的繁荣指国家繁荣指数啊。那么不只是中国，其实台湾啊，我也很快的提一下，就是台湾的繁荣指数在今年的排名也因为个人自由度下降而比去年滑落了2名啊，掉到第22名。那么这个主制单位呢，这个研究所分析它的原因，是因为马英九政府的亲中政策让受调的台湾人觉得公民自由受到威胁啊，这也让他们觉得很惊讶。那么此外，这里还要很快的简要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繁荣指数是一个新的调查指数，它考虑的不仅只是经济和财富而已，还有教育、健康、安全、政府治理以及社会资本等等啊。那么像是欧洲经济不景气，但是它在其他方面仍然上轨道，所以呢，欧洲仍然是全球这个繁荣指数集中最高的区域，所以财富并不代表了繁荣啊。肖寻，
好，非常感谢静玲给我们带来这三方面的这个信息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和在东京的小玉进行连线啊，不要走开。 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连线。现在呢，我们和东京的小玉进行连线，请他介绍一下日中岛屿争端印之下的民间贸易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小玉有没有联络上。小玉你好啊。
啊，小雪你好。
啊，你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这个岛屿争端，两国政府之间呢一直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说你今天呢昨天你去了这个一个园艺方面这个这样一个场合，就是日本的盆栽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你了解到其实呢在民间方面这种贸易还是有正常的往来啊，甚至还这个日本的这个园艺产品在中国还得到热销，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啊，好的，小徐，是这样，这个星期二呢，我跟着一个日本外国记者中心主办的采访团呢，到东京近郊的千叶县，走访了几位这个园林师。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的园林产业呢，也陷入了困境。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他们开始对外推销自己的这个园林产品，特别是最近几年对中国的出口急剧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园林产品出口的最大最有前景的市场。那么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园林产品呢，是指按照日本的园林工艺技术进行加工的树木。那么千叶县有一个统计显示，在2004年千叶县对外出口的这个园林的出口额呢还只有2000万日元，那么不超过10年，去年2012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0亿日元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示出其中呢对中国、越南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出口呢就占了这个出口额的80%以上。千叶县的园林师石桥成呢，做了介绍，他说：“
私もわかりませんが、盛んになったのは8年前です。”
这个石桥成介绍说呢，他们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呢是这个罗汉松。对，他说这个罗汉松几年前呢他们就开始呢这个对中国出口，那个时候呢他才知道中国人很喜欢罗汉松，而且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罗汉松是吉祥和兴旺的象征。他还介绍说在不久以前呢他的两棵罗汉松就以几百万日元的高价卖给了中国。那么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园林师的介绍，他是替店中方，他这样介绍说：“
それで逆にヨーロッパの綺麗な木なんかが流行ってたりしますけど、逆にヨーロッパで日本……”
这位园林师呢，他说呢，这个这几年他们公司的经营呢，也主要是对外出口。那么在全年的销售额当中呢，他们公司全年的销售额当中呢，出口额占了80%，这其中呢，对中国的出口呢占了80%。他也告诉记者呢，这个对中国的出口最多的产品也是罗汉松。
嗯，好的。
在采访当中呢，我们发现呢，日本的这些园林师呢，他们为了了解中国的行情、中国人的嗜好呢，经常到中国访问。
嗯，
而且呢，在他们当中还有的人呢在学习中文，会说几句中国话。
嗯，
小寻。
好的，好的，小玉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非常感谢你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呢，再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中日的岛屿争端，那么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争端有没有给这个生意带来什么影响？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很关注的。那么几位园林师他们都表示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钓鱼岛、日本名间隔裂岛闹得最凶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园林组合负责人呢，狄元姓熊，他对记者说呢，不知道为什么进入秋天以后呢，事情好像有点变化。当地已经卖给中国的几百棵的罗汉松呢，正在等待出口，却一直得不到中方的回应。那么几位园林师呢，也有的说情形差不多。但是也有的园林师说呢，就在前一天还有中国人呢来看货，所以说法还不大一样。不过他们还是一致认为呢，中国现在是他们园林市场的最大市场，对中国的期待还是很强烈的。
好的，
是的，那
请讲。
好的，那么这位狄元他告诉记者呢说呢，当地呢曾经卖出一棵这个罗汉松3000万日元，这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天价，为此他们非常期待中国市场进一步扩大。
嗯，好的，谢谢小玉，谢谢小玉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各位呢，稍后请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佳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You could totally do that。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几则中国相关新闻。中国不断崛起的海军的实力呢，正在给美国以及亚太邻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在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的有关中国海军力量给亚太秩序的构成的严峻挑战的一个听证会上呢，有专家指出，如果美国不积极的反制，中国将有可能在10年之内独霸亚太。请看 VOA 卫视林峰的电视报道。
中国军队近来在日本附近海域频繁活动。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中国空军2架预警机和2架轰炸机10月25号到27号连续3天在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穿梭往返。10月29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报告称，发现2艘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紧贴日本冲绳县仙岛诸岛海域航行。此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对中国无人机的攻击行动将被视为战争行为。与此同时，中国海军3大舰队在冲绳与菲律宾之间以东海域举行代号为机动5号的远海机动作战演习，向邻国展现其不断壮大的海军实力。去年12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就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后，在海口号驱逐舰的甲板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的强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习近平选择在海军军舰上讲这番话，被认为寓意深远。10月30号星期三，在一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的军事安全专家认为，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频繁动作，正给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军事专家费雪里在作证时说，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10来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亚太霸主。
我估计如果美国和盟国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个10年的前半程就称霸于亚太地区。
另一位出席听证的军事专家斯蒂文·莫舍尔表示，奥巴马政府在中国军事实力崛起上小心翼翼地含糊辞令，只能助长北京的自信和野心。
我的担忧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开支缺乏透明度，以及其意图不明确方面所做出的反应太过谨慎小心，对中国扩张性的行为也过于平静，这只能让中国领导层更加大胆。
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上任不久后就高调推出其亚太再平衡政策， 这一政策获得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的欢迎和支持。但出席听证的费雪里认为，白宫和国会在政府开支问题上的僵持不下，和从三月份开始的自动削减支出，影响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的实施。对此，主持此次听证的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罗拉巴克表示，美国必须恢复亚太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powers in the Pacific.
美国要让亚太地区被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国家清楚，美国随时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同时，美国还要和亚太的盟友一起制定策略，震慑北京独裁者，让他们消除美国是软弱的、美国默许北京的肆意扩张政策这类错误的认识。
有分析认为，中国最近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和频繁军事动作，更多的是指向美国，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做出的回应。但中国的举动已经使日本决意加强军事力量，这给亚太地区的稳定增添了变数。VOA 卫视林峰、金刀，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长期以来呢，中国一直想把出口经济这个增长模式转变为国内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那么有迹象显示，这个努力现在已经初见成效。部分的原因呢，是政府提供奖励的措施，鼓励国内的旅游消费。那么维持这个趋势，将是十一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请看美国之音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的雍和宫等著名景点每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在最近的一次节日期间，一位姓周的游客说，他和家人开车1500公里从四川来游览故宫等景点。
主要有长假嘛，有国庆长假，有时间安排，还有就是有车嘛，自己这个就是过路费免了，全免了，然后我们就节省了一大笔钱嘛，支出啊。
尽管中国国内消费在上升，可是家庭支出仍然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消费者支出占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下。而在美国，消费者支出占国家经费增长的三分之二。经济学家宋红说，随着中国家庭越来越富裕，买车是一个转折点。
有很多家庭里面想买汽车这样一个阶段以外，还有一些人他这些已经满足了，他完了他就希望去更多去旅游。
中国八月的零售额增长了13%以上，达到今年最高水平。在十月国庆节期间，中国的消费水平创下新高，大约3100万游客消费1400亿美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更加频繁地多花钱。宋红说，城市收入差距和农村存款率高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主要的问题是乡村里面的人他以前没有这样一个保障，那么逐渐现在也都逐渐建立起来，特别是医疗保险包括那个养老保险都逐渐建立起来，虽然水平还比较低。
中国政府推出有利于开车的政策，比如在国庆节期间稳定汽油价格、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等措施，鼓励增加消费。兰兰和他的朋友们从中国西部的新疆来到北京，第一次远离家乡，他们花钱时小心翼翼的。
就自己做兼职，原先就自己挣的钱嘛，自己做兼职，然后再加上一点生活费。
中共领导人将在下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下一个5年经济政策，预计他们将主要讨论如何像其他国家一样让家庭支出成为主要经济动力。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是深受欢迎的节目。现在呢，我们请来今天第二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持人吴欣欣，请欣欣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小时节目。和往常一样，是不是有两个话题？
对，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会来谈谈昨天美国卫生部长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西贝利厄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对美国人民道歉，因为最近呢这个健保网站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还很多人没有办法到上面去操作去购买这个保险，所以呢昨天他在听证会上是向美国人民道歉，另外呢还承诺说他们会尽快的解决这个网站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讨论一下，会请我们美国之音驻国会 会的记者杨晨呢来给我们报道一下这个事情。另外我们还会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法案呢到底对消费者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因为昨天有出来一条新的新闻，说很多这个独立购买健保计划这个人呢到年底将会被取消，被保险公司取消。所以这个事情也已经成为共和党新的一个抨击点。那我们也要来看看共和党抨击奥巴马说他不信守承诺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这个中国的观众对这个事情呢虽然说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来美国这个政治运作的这样一个状况。还有呢是不是美国这个健保将来会不会作为这个中国未来这个健保之间做一个参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只是随便一说。那么第二个话题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
是第二个话题是要谈一谈中国工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上个礼拜就是18号到22号呢是中国总工会中国工会16届大会闭幕。那23号的时候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和这些工会新一届的领导人座谈的时候就提出说。中国的工会呢或者中国的工人呢在实现这个中国梦这个期间呢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有评论就称说中国工会要有为呢必须首先要独立于企业。所以这个中国工会能不能独立出来，或者说中国工会能不能从党的领导下独立出来，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在第二个话题中呢也会来讨论这些相关的话题。
请来的这个客人能不能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当然是我们的记者杨晨。那么第二个话题的我们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嘉宾呢，是以前中央党校的一个学习时报的副编审叫邓玉文先生。所以呢他现在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我们今天呢请他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他最近在大公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叫内地工会要有为必须要独立于企业。
好，谢谢欣欣，因为时间不多了只能请介绍到这里。大家感兴趣下个小时呢请您锁定 VOA 卫视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呢VOA 卫视将带您去好莱坞看一看那里的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怎么样在万圣节前纪念这位歌坛巨星。
This is 2 minutes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it's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新近推出的健保网站问题重重，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在网上登记申请医疗保险。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柳斯星期三为此向美国民众道歉。另一方面呢，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的健保法依然是消费者最有力的法律保障。不过呢，众议院州议院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政府误导美国人民，并且对健保网站故障、参保本金上升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接下来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凯瑟琳·西贝柳斯在这场政府再欠健保交换计划灾难中被推上前台。他对美国民众说，自己对所谓奥巴马健保网站启动过程中麻烦不断深表歉意。这位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星期三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他说，
美国民众理应得到更好的服务，我对此深表歉意，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你们表示将排除这些故障和问题。
约翰·坦克斯雷说，他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试图在网上报名参加医保。 十月一日以来，罗伯特·施罗拉也一直在试图参加健保计划。我的确不知道健保计划是否能够给我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我也不知道政府是否会帮助我登记参加。由于健保计划中某些部分最近受到攻击，奥巴马总统努力为这项计划所带来的希望辩护。
如今，这种希望意味着医保市场上的每一项健保计划起码都将包括一套核心医疗福利，例如孕妇护理、预防护理、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处方药和住院等。保险公司不得使用过敏怀孕。
奥巴马总统向成百上千没有医保的美国民众保证，他们能够以平价购买全面医疗保险计划。
将近半数年龄18至34岁的无医保的单身可以有能力以每月$50或者低于$50的价格购买健康保险，这个数字低于手机账单费用，也低于电缆电视的费用。
不过在国会山上，共和党议员对西北柳斯说，他们的选民对有关变化非常不快，这些变化使得医疗保险公司有时可以提高价格。俄勒冈州众议员格里格·沃尔顿说，不过俄勒冈州科维地区有人反映，过去我的医保月费是$600，报销减免额$3000，如今减免额$5000，月费要$800。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里尼·艾尔莫斯说，我的许多选民主动找我，他们是一些拥有个人健保保单的人，他们对我表示我的保费上涨了40%，我个人的保费则上涨了127%。奥巴马政府向沮丧的美国民众保证，健保网站故障将于10月底前排除。不过，有关官员表示，最重要的还是成百上千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如今可以购买平价保险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中国的人民币问题一直是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症结。美国政府再次批评中国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币值，但没有指称北京方面操纵货币。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半年一度的报告，承认人民币的币值有所提升，但是提升的速度还有幅度都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中国方面呢，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的时候对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作出回应，他说北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步，他敦促美国不要妨害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看看中国的石油业的情况，今年以来中国的石油企业不断的加紧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收购。追踪企业并购的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呢，在中国公司今年以来10起最大的收购案中，有7起是在能源领域。中国国有企业中，石油今年在莫桑比克和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高达近$100亿。此外呢，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斥资$442亿收购美国和加拿大的能源企业及石油天然气田。2005年，中海油试图收购对美国石油公司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但遭到美国政界人士的强烈的反对，最终放弃了收购。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东南亚。星期四，前红色高棉第二号领导人农谢在联合国支持的法庭上做最终的陈词，拒绝接受对他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农谢呢，在金边法庭上说，他对红色高棉统治之下的受害者表示最深的悔恨，但他坚称从来没有指示任何的共产党干部犯罪。现年87岁的农谢曾经是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主管，他说自己当时是在履行对国家以及亲爱的人民的责任。而现年82岁的乔森潘是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预计他也将在星期四做最终陈词。农谢和乔森潘是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红色高棉在四年的这个统治期间，导致多达200万柬埔寨人死亡。监督叙利亚废除本国化学武器项目的国际组织说，叙利亚在最后期限之前销毁了制造化武的设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这个组织的检查员已经核实在叙利亚披露的所有的化武场所，叙利亚政府已经使有关设备无法使用。按照协议规定，叙利亚政府必须在星期五之前完成这项步骤。协议接下来要求叙利亚列出详细计划，说明将如何在明年中期之前销毁 库存的化学武器。这份计划必须在11月15号之前交出。另外呢，也在星期四，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呼吁叙利亚的邻国，特别是约旦，确保难民能够自由的入境，而不要强行把他们遣返回叙利亚。以上是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计划加强与缅甸军方的合作和交流活动，以支持缅甸逐步展开政治和经济方面改革。但是这个计划呢，遇到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人权组织的反对。以下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宝的电视报道。
缅甸2010年开始逐步实施政治和经济开放，并因此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尽管受到一些西方人权团体的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11月访问了缅甸，而缅甸总统吴登盛也在今年5月对美国做了回访。为了强化对缅甸改革的支持力度，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准备直接与缅甸军方展开合作和交流，并强调他们与缅甸军方的互动将注重人权领域的培训，并帮助缅甸军队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和守法的国防力量。美国国会正密切关注五角大楼将如何展开与缅甸军方的交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夏伯特10月29号星期二在传统基金会表示，展开与缅甸军方的交流为时过早。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缅甸当局是否已经实施了足够的改革，使奥巴马政府有适当的理由来单方面决定与缅甸展开高层军方接触？我认为答案是还没有。
去年8月访问过缅甸的夏伯特议员说，奥巴马政府一连几个月拒绝委员会的邀请，派官员到国会就美缅军事关系公开作证。他说，缅甸当局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制止少数民族遭遇的人权灾难，军方4号没有放松对政府的控制，军人践踏人权的行为依然相当猖獗。夏伯特说，缅甸谋求跟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重要目的是平衡中国对缅甸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缅甸几乎完全依赖一个受惠国中国，并因此受到伤害。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缅甸领导人精心设计了对外关系多元化策略，以避免完全依赖北方的那个大国。
观察人士说，美国正在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并开拓新的伙伴关系。因此，缅甸谋求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愿，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新机遇。不过，人权组织美国支持缅甸运动执行主任詹妮弗·奎格利说，西方国家不应指望缅甸会因此削弱与中国和朝鲜的亲密关系。
我认为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府与缅甸政府靠近会导致缅甸军方与中国或朝鲜关系恶化的那种想法未免太天真。
关注缅甸事务的人士说，奥巴马政府仍然在探讨如何与缅甸发展关系，特别是如何与缅甸军方接触。政府官员们还常常与国会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的工作人员私下沟通，但不愿到国会公开作证。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8月访问东南亚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小心翼翼地展开与缅甸的接触，继续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方面说呢，美国已经做出了保证啊，说美国情报机构呢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监听联合国的通讯交流。以下是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不过，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三没有说明联合国是否如德国《明镜周刊》所报道的那样，曾经受到了监听。与此同时，有新的指控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进入了谷歌和雅虎这两家互联网大公司用于全球数据传输的服务器。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说，他们通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出的文件，了解到美国国安局的有关机密项目。 华盛顿邮报说，他们还采访到了了解内情的官员。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星期三说，国安局没有进入谷歌和雅虎公司的服务器。
我们如果这么做是非法的，我不知道这篇报道写了什么，但是我可以基于事实告诉你，我们没有进入谷歌、雅虎等公司服务器的途径。我们经过了法庭程序，通过联邦调查局向这些公司发出法庭命令。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情报主管星期二就有关报道在国会作证。这些报道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并揭露了美国国安局秘密探听电话和互联网信息交流的广度。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布洛克在华盛顿表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受到的损失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弥补。
间谍活动不仅仅是窃听领导人，还窃听公民，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我想美国人民会要求当局解决这个问题的。
此外，德国政府希望与美国和法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保证在盟友之间不进行间谍活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罗马尼亚和美国将修建一个军事站点，承担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部分功能，保护欧洲免遭攻击。俄罗斯呢，坚决反对在其边界附近部署美国的导弹系统。一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莫斯科方面肯定会因此而去报复。那么接下来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电视报道。
这个陆基导弹防御设施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以东180公里的戴维塞卢村附近一个前空军基地。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米勒10月28号星期一出席了奠基仪式。
201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以后，欧洲将更安全，美国军队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北约联盟将更加强大。
罗马尼亚总统博塞斯库也出席了奠基仪式。
罗马尼亚成为北约成员国，它将确保我们有一个最完美的系统，保护欧洲和美国公民免遭弹道导弹攻击所代表的真正威胁。
美国的欧洲防御计划要求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部署相关设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防御雷达。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这个系统完全是为了保护欧洲免遭伊朗或朝鲜可能的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来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称其削弱了俄罗斯的威慑能力。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在欧洲部署一个反导系统。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个系统将涵盖一直到乌拉尔山脉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为了消除俄罗斯的担忧，北约防御计划已经修改了好几次，但是美国拒绝接受俄罗斯的要求，以法律形式保证美国在欧洲的防御设施不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部队。俄罗斯分析人士耶尔索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美国的导弹系统完全是针对俄罗斯的。
我想俄罗斯多数人都确信这个系统不是针对伊朗或者朝鲜，因为它靠近俄罗斯边界，所以很多俄罗斯人实际上支持普京和他的政府做出某种反应。
莫斯科官员说，他们将对美国在俄罗斯陆上或海上边界附近的任何部署做出强烈反应。耶尔索夫说，口头谴责之后可能就是政治和军事行动。
他们可能加强最靠近欧洲的加里宁格勒的军力，他们还可能在那些对美国政府不友好的南美洲国家有所动作，比如联合军事行动。当然，这也可能对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产生影响，比如更多的支持阿萨德总统，以及更多的支持世界各国的反美政权。
美国和北约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分四个阶段，于2020年最后完成。
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呢，奥巴马总统决定暂停对埃及的一些军事援助，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埃及7月份发生政变之后，华盛顿决定在埃及朝着建立一个民选政府、取得美国所说的可信的进展之前，推迟向埃及交付重要的武器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 斯特恩斯的电视报道。
埃及国内暴力活动持续不断，美国议员质疑华盛顿暂停向这个长期盟友提供重要武器系统的决定。民主党众议员埃略特·恩格尔说，
这个地区正在四分五裂，叙利亚局势失控，伊朗是个重大威胁。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疏远我们传统的盟友不是很明智。
共和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认为，暂不提供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是在惩罚埃及军队，而正是这支军队推翻了日益独裁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政府。
我们正在绞杀塞西将军和我们赞扬击败了埃及激进的伊斯兰教派的那些人，任凭他们消亡。
但是美国对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而后又被罢黜的穆尔西总统却抱有一种微妙的看法。穆尔西下台之后，人权组织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遭镇压，大规模的逮捕和大量其他滥用权力的现象感到震惊。美国说，暂停交付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不影响美国支持在混乱的西奈半岛的反恐努力。西奈半岛与以色列相邻。助理国防部长德里克·乔列特说，
他们目前在西奈半岛有相当强的行动能力，我们正帮助他们保持那些武器系统，他们的武器比极端分子的武器要好。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穆尔西下台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安抚民主活动人士和取代穆尔西的军方领导的政府，而这削弱了美国在开罗的地位。
假如埃及出现权力真空，就会有人来填补这个真空，也许是俄罗斯或者中国。沙特阿拉伯的动作可能更快。
沙特和阿联酋已经为埃及临时政府提供了资助。民主党众议员特德·多伊奇说，
面对海湾国家为埃及临时政府提供的大量资源，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部分通过援助，部分通过继续推动民主来保持我们的影响力。
代助理国务卿贝斯·琼斯说，华盛顿正在推动民主。
我们已经对临时政府做了详细说明，我们在重新评估这些援助，把重点放在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
奥巴马政府表示，当埃及出现一个有包容性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时，美国与埃及的关系将是最牢固的。
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到说，今天呢是美国的鬼节，也就是万圣节。不过这一天呢听起来有些恐怖，其实呢是深受欢迎的一个节日。那么在今年的好莱坞呢，有一些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歌迷呢，在万圣节前夕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歌迷，也庆祝完万圣节。迈克尔·杰克逊呢，虽然已经去世四年的时间，但他的这个明星的魅力看来并没有消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电视报道。
好莱坞的街头游客多，超人英雄多，上周末在星光大道的人潮里还出现了行尸走肉。
Happy Halloween from Hollywood，
好莱坞祝您万圣节快乐。阿曼达说，
这类舞曲非常出众，因为它具有标志性，它为迈克尔·杰克逊塑造了典型。舞曲本身很有趣，是万圣节应景的舞蹈。
打扮成僵尸皇后的阿曼达和朋友从2008年创始站立洛杉矶的活动，号召跳舞的同好一起跳这支有流行歌曲之王美称的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 MTV 舞蹈站立。尼卡拉说，
太刺激了，这是最酷的歌曲，最酷的录像，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太奇妙了。
据公关公司指出， 今年是战栗僵尸舞曲问世30周年，全世界有30个国家在200个不同地点同一时间开始跳僵尸舞，希望能缔造10000人共舞的记录。在好莱坞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前面，来自台湾的凯文也共襄盛举。凯文说，
以前曾经已经把这个舞步学好了，所以拿来学以致用一下。
僵尸舞者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
We just happened to get off the bus.
简尼斯说，
我们碰巧在这附近下公车，听到僵尸的舞曲就来这了。
I'm a Michael Jackson. Sorry.
佩蒂表示，
我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任何跟他有关的活动啊，我都会参加。我爱这个人。痛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他的歌，他的舞，他的风格，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绝对是最棒的。
杰克逊虽然已经过世，却有更多的杰克逊在街头出现。
It means everything to me. I love Michael. I love
模仿杰克逊的奈特说，
参加活动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我爱迈克尔，从小就爱，来这里表演我觉得非常幸运。
另一位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街头表演者，在好莱坞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摆出杰克逊的经典舞姿。
It's timeless, it's classic.
瑟库说，
我认为站立的舞步最特殊之处是不受时间影响，是经典的、不朽的，一学会永远也忘不了。
也许这一刻在杰克逊的粉丝心目之中就是永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啥
呢？这个解读见我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我是白杰，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I'm so excited，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Katy Perry 新歌 Roar 歌词里面的一些美语说法。 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我曾咬紧舌头屏住呼吸。 Bite your tongue， bite your tongue， bite your tongue， bite your tongue。Bite your tongue， 咬紧舌头，忍着不说话。If you're smart, you should know when to bite your tongue。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应该懂得何时不说话。Hold your breath,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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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reath。屏住呼吸。Can you hold your breath for 3 minutes？ 你能屏住呼吸3分钟吗？害怕打破现状，制造混乱。Rock the boat,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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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at。意思就是打破现状，捣乱。Ryan told her a huge secret. He loves to rock the boat. Ryan 告诉他一个大大的秘密，他爱捣乱。So I said quietly, agreed politely.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任由你不断把我推向极限。Breaking point, breaking point, breaking point.、Breaking point, breaking point, breaking point. 极限。I'm so mad at you. My rage is reaching the breaking point.、我非常生你的气，我的愤怒已经快要突破极限了。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我没有任人逆昌，所以任人摆布。Fall for something, fall for something. Oh, really? Fall for something. Wow. Fall for something, fall for something, fall for something. 相信某事。Don't fall for his words. He's a big liar. 别相信他的话，他是个大骗子。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个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Katy Perry's new song Roar? Is it better than Lady Gaga's?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的全部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小时的主持人林森还有欣欣两位啊，
谢谢肖寻。
北京时间10月31号星期四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美国卫生部长在国会作证，为奥巴马医疗保险系统网站问题向美国人民道歉。面对来自共和党人关于政府医疗网站开通以来就遭遇技术问题的严厉提问，场面一度激烈火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要首先关注这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新一届的工会领导人如何去开创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引发外界的广泛的关注。那么中国工会要有为，是否应该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党？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各级机构成立独立的工会？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也要讨论这些话题。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天美国主要报纸的新闻。谢谢。
好的，来看一下纽约时报方面。纽约时报的头条是有关美国国安局进行大规模监听的报道，为美国各州通过个人隐私保护法赢得了大量支持。波士顿红袜队昨晚赢得了2013年美国职棒联盟总决赛的冠军，这是该队自1918年以来首次在主场夺冠。美国监听默克尔暴露了美国国安局架设的巨大谍报网络。
接下来是《华盛顿邮报》，斯诺登揭秘的情报显示，美国国安局秘密监视雅虎和谷歌的数据中心。波士顿红袜队昨晚在主场赢得了10年中的第3个冠军。
今日美国报的头条是波士顿红袜队为主场夺冠尽情欢呼。出现在旧金山水域的几艘谷歌公司的驳船被移为该公司的移动数据中心，不过谷歌对此加以保密。
《华尔街日报》，美联储昨晚宣布将维持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叙利亚已经完成销毁制造化学武器关键设备的工作。
在洛杉矶时报方面，美国行为经济学家利用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来观察和研究儿童思维，加州的州立大学被移，不再致力于种族多元化的研究。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新闻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表示，美国已经向联合国承诺，美国情报机构现在和将来都不监听联合国机构的通讯。但是联合国的首席发言人奈斯基星期三不肯说联合国过去是否像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的那样受到了监听。奈斯基说，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进入了联合国加密通讯系统的消息，联合国向美国进行了了解。正在华盛顿就监听问题进行交涉的一个欧洲议会代表团说，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所说的欧洲国家协助美国搜集欧洲通讯记录的说法，他们将进行核实。欧洲议会的德国议员埃尔玛·布鲁克对记者说，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信任严重的受损，可能许多年内都无法修复。美国国家安全局最近面临一系列的指控，其中包括监听包括一些盟国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通讯，以及搜集一些欧洲国家内几百万人的通话记录。对国家安全局的最新的指控是，他们入侵因特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在全球传播信息资料的通讯网络。
来关注一条中国的消息，中国国家媒体星期四呼吁结成打击恐怖主义的统一战线。此前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致命的撞车事件后，五人被逮捕。官方媒体说，星期一的撞车事件是新疆宗教极端分子策划的自杀式袭击。长期以来，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对政府的压制表示不满。中国警方星期三说，他们相信是乌斯曼·艾山驾驶载有他的妻子和母亲的汽车，在天安门广场冲撞人群，然后点燃汽车。这三人当场死亡，并造成了2名游客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说，在被烧毁的汽车中发现了汽油、刀子、铁棍和一面带有极端宗教字样的旗帜。警方还逮捕了来自新疆的五人，据称他们曾与艾山共同策划这一起袭击。中共控制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四说，所有涉案者都是维族人，并说维族将是这次袭击的最大受害者，新疆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袭击者将被作为谋杀者，而不是作为英雄写入历史。《中国日报》还说，这起袭击的目的是破坏稳定以及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美国政府再次批评中国严重的低估人民币币值，但是没有指称北京操纵货币。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半年度报告，承认人民币的币值有所提升，但是提升的速度以及幅度都没有达到所需的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对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作出回应，他说北京已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步，他敦促美国不要妨害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指责北京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币值，以使中国的厂家对美国厂家占有不公平的优势。美国财政部的报告说，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的低估。报告暗示，中国通过重新实行政府干预政策，尤其是今年大量的购入外国的债券，遏制人民币币值的升高。但是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如果中国被列为货币操纵国，可能导致贸易制裁，并将招致北京的愤怒的反应。报告说，美国将继续关注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并将要求中国进一步的改变政策。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星期四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举行会谈时，将继续吁请美国增加援助，以遏制伊拉克不断增长的暴力。马利基在华盛顿结束会谈后将发表演讲，重点是伊拉克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伊拉克战后面临的挑战。在伊拉克，派系冲突今年已经导致了7500多人死亡。马利基在本星期访美之前强调，必须提升伊拉克的防空能力，并增加其他的军事援助。他警告说，基地组织正在利用伊拉克的派系冲突展开一场恐怖主义运动。马利基星期三会见了美国高层官员，包括拜登副总统。拜登重申，美国决心帮助伊拉克打击基地组织。一名美国官员在会谈结束后说，尽管有些延误，但是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将于明年年底送抵伊拉克。不久前，伊拉克为这批战机交付了6亿5000万美元的定金。
新闻最后，我们来看星期四前红色高棉第二号领导人农谢在联合国支持的法庭上做最终的陈词，拒绝接受对他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农谢在金边法庭上说，他对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受害者表示最深的悔恨，但他坚称从未指示任何共产党干部犯罪。现年87岁的农谢曾是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的主管，他说自己当时在履行对国家以及亲爱的人民的责任。现年82岁的乔森潘是前红色高棉的国家元首，预计他也将在星期四做出最终的陈词。农谢和乔森潘是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红色高棉在4年统治期间导致多达200万的柬埔寨人死亡。检方要求判处农谢和乔森潘无期徒刑。他们拒绝接受指控，声称并不了解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暴行。预计法庭将于明年上半年作出宣判。以上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休息一会儿，不要走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时间。美国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为奥巴马医疗保险系统网站问题向美国人民道歉。西贝利厄斯是在众议院作证时在预先备好的声明中道歉的。奥巴马政府负责医保网站运营的政府官员也在作证时就奥巴马医保网站技术问题表示道歉。这位官员同时承诺医保网站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西贝利厄斯面对来自共和党人关于政府医疗网站开通以来就遭遇技术问题的严厉的提问，场面一度激烈火爆。好，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同事VOA卫视国会记者杨晨来现场来介绍一下昨天这个听证的情况。昨天听证的情况说是一度非常激烈非常火爆。
火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火爆。
没有站到椅子上去打就对了。
没有，因为美国国会这个议员们我们也都看得到他们是非常彬彬有礼的。我是觉得他们双方是那种冷嘲热讽的场面很多。比如说从一开始啊，就这个卫生部长西贝利斯站在那儿要开始作证的时候，这个主席是共和党人，他就说这样的听证，美国国会有两种听证，一个是就是说就一个可能要经过一个通过一个法案这种听证，就是获得这个有关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他们的
多半是邀请的是一些专家，
对这个比较友好的。但是像这种听证是属于就是政府在一些监督或者调查的性质。那这个时候这个作证的人就要举手要宣誓，你看那个部长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要举止宣誓，我跟那法庭上一样的，我说的全部是事实。其实那种场面，当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当事人心里在怎么想，就说所以这个主席共和党人他就说那每个人都要这样举起手来宣誓你说的都是真话。那这时候这个民主党的这就是叫首席民主党人，那他就开始嘲讽这个，说那这样的听证，当然我们都知道请来的人是要说真话的，有点像是这个调查。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这个部长来举手宣誓说真话，有点像让他就是说当众也不是难堪，就是说好像你是故意要他站在这儿接受审讯一样的，就开始这个场面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宣誓不是一个常规是吗？
他是可以要求，但是他如果说主席比如说你就开始听证，应该是也是可以的。这都是国会的这些，其实有些东西我也是在学。我说啊，哎，也可以这样。就是你每个你如果参加的这种听证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他需要这样的，有时候他不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也可以。所以我说，哎，这个听证一开始就开始这个火爆的场面，就有一些火爆场面了。然后后来有一些这个当时共和党人发问的时候都比较尖锐。那民主党人就当然是要比较温和，因为他们是要维护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有一个议员在问他的时候就说你们都在宣传说这个奥巴马医保多么多么好，请问部长那你会不会放弃你自己的现在就是政府的这个，是真的问了他好几分钟说你要不要放弃这个你自己上去那个所谓的这个 marketplace 这个市场你自己去买。那部长说不行啊，这他说我不能给你这个information， 我不能给你这个资料。他说这是非法的。后来他说那如果是合法的呢你要不要买。最后这个民主党人也很好，很有意思，一个民主党人也站出来维护这个部长，他说那这个部长你要不要去，如果是合法的话你也去这个市场去挑一个医疗保险计划能让你自己免于受到这种，你知道英文这个词叫 cheap shots， 就是可以双关语了，可以说是很便宜的这个叫什么打那个注射啊，那也可以说是那种很非常廉价的对别人的个人攻击。就是双方这种交往非常的多。
杨晨，现在我先让你举起手来，你说的是不是都是现场的事实啊？你拍了一个片子，我们还是先看看你拍的这个片子。
我保证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对，我们来看看杨晨拍的这个片子啊。
美国卫生部长塞贝利斯星期三在国会出席听证，对奥巴马医保网站的技术问题表示道歉，并且说他个人应该为网站出现的问题负责任。塞贝利斯是第二位就医保网站表示道歉的政府官员。就在前一天，直接负责医保网站运转的卫生部医疗照顾与医疗补助项目负责人泰夫纳在国会另外一个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了道歉。奥巴马总统星期三也亲自出马解释医保改革法的好处。不过最近不但医保网站出现技术问题，奥巴马医保本身也受到质疑。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有保险的民众收到保险公司通知，他们的计划将被终止，他们需要到网站上重新购买保险计划。另外，据报道，目前在网站上寻找保险的人当中，申请医疗补贴的人比例高，而医保改革所希望吸引的年轻健康的人少，这些都给奥巴马医保实施带来巨大挑战。
对，就是我们昨天那个作证，当然是还是就奥巴马医保推出去以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上星期也是星期四啊，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的焦点是在这个技术方面。
是。
你发现没有，这个星期现在已经转到就是奥巴马医保本身的它的内容的方面。
在我们探讨这个内容方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晨。现在白宫就是把这个医保网站出现的问题全面推给承包商、承包公司。说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医保本身的问题。您觉得有道理吗？
这个我们。我们不能评论这个政府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政策的方面的东西，那现在其实不是说政府说把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承包商，其实承包商，如果你注意的话，上星期的那个听证不是几家承包商去国会作证？
当时
他们说是政府的问题啊，
当时作证和那一场作证当中有没有澄清，有没有理清？到底是谁的责任？当然现在我们来看，部长还有这个主管的官员也都道歉了，包括奥巴马总统也表示道歉。政府当然他是承担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责任
是
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技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现在理清这个东西了。
比如说，其实承包商有没有责任？上次这个主要的那家公司叫 CGI， 对吧？现在大家的关注的目光都是在这家公司。我记得他们的公司那个主管。在上星期作证的时候就说，他说是这个政府部门协调的不好，给了他们很多那种让他们不是说特别理解的这种指令。对，
没有办法。
那个主管的那个单位就是卫生部的这个叫医疗照顾和医疗补贴项目的这个主管，他们是直接管这个医保网站的运行的。他的这个负责人呢是星期二去作证的。他就马上把矛头指向这个公司，这个 CGI 公司，他就说这几家这个承包商里面，他说这一家就没有很好的完成他们的任务。其实当时这些很多东西都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苗头，就是会不会这个政府部门和这个承包商之间开始互相指责，说是因为你政府自己没有协调好，然后他卷有太多的公司，我是不懂这技术的东西，比如说要是。当时要是说是雇佣一个去那个硅谷，去加州硅谷找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比如什么这种知名的公司，是不是他一家公司就可以把这些完成呢？这个我不是太懂，但是也有人说你现在牵涉到很多的公司，每一个公司可能涉及的东西是不是这些互相兼容啊，
能够最后合起来一起用。
对，但是这些公司反过来就说，那你政府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指示都是不是对，不知道听谁的，因为政府之间的这部门的协调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他有这个公司说，我比如说九月份、八月份已经，他们当时也许就告诉政府说，可能这个10月1号可能推出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这很多东西，我们这几场听证下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得到的答案更多呢，还是疑问更多呢？
好像疑问更多
真的，就是说你听完以后说更多的问题出来了，而不是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相信可能我不知道这些国会议员们听这几场听证下来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然这个国会的听证有的时候像这种他是在监督政府，像这些委员会有的就是他说你政府这方面到底做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两党在那儿都要把自己的这些观点要表达出来，但是真的确实是这个政府就说这些作证，这些证人提供的这些证词是不是回答我们的问题，真的我是有很大的疑问，我说是不是我的理解力不够。还有像昨天这个卫生部长在作证之前，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对不对？这很多人追问他，你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就是在这个 marketplace 在这个市场上买到了这个医疗保险，
就是已经买完的。
对，
已经
就是成功的买到
了
的，
成功买到，
恐怕他也说不清楚，
他都不给这个数字，他说你要等到前天的那个作证也是这样，这政府官员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数字，他说我们要10月1号，比如说我是议员，我就问说林森你手里有没有这个数据， 你的回答是有或者没有。
嗯，
但如果你说啊、我11月30号在11月中再告诉你，所以有一个议员就说、嗯、OK， 那我就理解为你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就很多这样的就来回就是针锋相对的，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公布，说其实很多这个他们从保险公司那边得知的资料的话，你大概就可以大概统计出来到底有多少人上网要成功的买到了这个保险。所以现在政府就是说他承诺是说要等到11月中。
所以根据你昨天就是这个听证会你的观察，就是这种听证会本来可能是想着啊，目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嗯、
那是不是又更多的又走向了就是两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这样的指责，相互的攻击、
啊、
反而根本就没有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对， 对，像上星期的那个听众有一个民主党人议员，他干脆就说，他说你这个是一个叫猴子法庭。
嗯，
他说这个听证他说没有合法性，这样的就已经这样的指责了，就是举行这种听证干什么。那可我想外界可能有观察的人是会认为说这个听证实际上就是真的是两党在你再吵一吵。那因为共和党人现在他有很多的理由去指责这个奥巴马医保技术的问题。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回到这个就是他本身的内容，
嗯，
现在这个奥巴马医保本身现在显现出来一些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嗯，
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已经很多人开始收到保险公司的通知，
嗯，
说你这个我们说的是那些私人买保险，不是说我们现在参加
的
都是叫这叫做集体保险，
嗯，
就是私人自己去市场买保险，
嗯，
那奥巴马总统当时推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时候有几个承诺，
嗯，
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保以后没有保险的人都会得到保险，
嗯，
这个概念是全民医保，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我想每个人都赞成，
嗯，
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或者美国的合法居民都有这个权利，
嗯， 嗯，
别的这个社会也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得到医保，这个没有人反对的，
嗯，
还有一个他就说你如果现在已经你是有保险的，就说的是这些个人你自己有保险，如果你对你的保险很就是很满意，You can keep it，
啊，
你可以保持，你可以继续
使用
这个保险，
可以继续使用。
嗯，喜欢你的医生。
但是现在
好像说
有这个具体，
奥巴马总统好像改口了。
对，
嗯，
他改口他说是如果是你喜欢你的这个保险计划，
嗯，
如果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嗯，
It's working， 我不知道这个。
嗯，
还可以继续维持，
嗯，
那么你可以保留它，
嗯，
所以
这是一部分人，
一部分，
嗯，
对他这个，因为我这个又是一个这种法律的术语，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爷爷条款，官方的就说美国这个法律当中，就是在这个新的法律出来以后，
嗯，
你如果在之前你比如说加入这个医保，你应该有权利，这是你的这个宪法的权利，你应该有权利去保持。可是现在我在想，这个保险公司它是私营的机构。
嗯，
他说，比如现在吴行清，你现在有一个计划，说我每个月只付500块钱，保我全家，对，500，保我的全家，然后什么什么都保。
嗯，
那保险公司如果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们这个计划我们不要了，因为由于这个奥巴马医保的实施，我们觉得这个计划我们全部把它取消。这我不太懂这个，你怎么强迫这个？保险公司说不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买这个廉价的这个保险，所以你必须得维持。所以这些东西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几个对这个奥巴马医保就是形成的挑战，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收到这个，是开始收到这个保险公司通知。还有一个就是说参加就上网，不是多少千万的人去上这个网去，就说选购了，挑来挑去看哪个医保适合我。说现在发现这个比例非常大的是那些申请这个 Medicaid 就是穷人医疗照顾的这些人，这个可是
什么呢？
因为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
哦，
他原来的这个计划当中，当然如果是在一个很理想的世界哈，奥巴马医保一切顺利的话，那就是说来参加这个医保的人很非常积极的在选购的人当中。他是希望至少有20%-30%的人是像我们这样啊，又年轻健康的人，年轻是真的。他说这样的话，你才能
收一点钱，
把这个成本，对，因为这个奥巴马医保是有成本的，就是平摊开来，就是年轻的人没有病的人都去买保险，所以他才有一个罚款，说如果你每个人不买的话，一年会有多少钱的罚款。据说现在有一些人说，那罚就罚吧，我宁愿罚，因为我实在买不到，对自己来说这个是非常便宜的这个医保。所以这个奥巴马医保当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就说的人人有医保 ，OK， 这是个原则的问题。再一个说，它是扩大了那个所谓的穷人医疗照顾项目，现在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有的州他说我反对这个，所以他就没有参加这个医保市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marketplace 就政府在管理的这个医保市场，实际上是一部分州，就大概36个州，其他的州就是
有的，
我估计大部分是他那个州长是如果是民主党人的话，他说我自己去建立我的医保，是比如说马里兰州，我们就不能上这个政府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但是 Virginia 你们是这个共和党人的州长，所以你们就要去上这个联邦的那个市场去买。所以这个现在
说到这儿，我正好有一个问题，
对，
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在这个昨天听证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卫生部长说，你愿意是问卫生部长吗？你愿意不愿意放弃你现在的这个医保项目？我就在想到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些医保项目，比如说是像我们这种情况是，联邦政府补贴了差不多70%，
对，60-70%，
或者是甚至80%，
对，
然后自己交的这一部分仍然还很多，
哦，很高，
对。那我们能不能这个交的还太多？现在推出的奥巴马医保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申请呢？
你可以去申请啊，你可以去，你愿意申请吗？然后你自己交100%。可是他这个所谓，那你那个 Medicaid 就说你是，我不知道他这个界限到底是这个美国的贫困线，谁是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贫困
线？35000吧，不过可能每个州不一样。
他以前就说这个医疗穷人医疗照顾这个 Medicaid 是给一部分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那个就很复杂了，有什么样的条件？他希望现在奥巴马医保要扩大这个穷人医疗照顾这一部分，是说扩大到所有的人，只要你在这个贫困线以下，或者是超过一点点，有一个数字，符合这个条件，你就都能够拿这个 Medicaid。所以现在你们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议题。你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麦考利夫，他就一直在主张，他说我支持扩大这个奥巴马他没有说不是奥巴马疫苗，他说我支持扩大这个穷人医疗照顾项目，这是他的一个竞选的纲领。所以现在在各州这个医疗照顾这一部分是这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以现在奥巴马医保现在就显出来说，如果说现在有，据说有的州啊，他比如说有10000人来上来，就说在选购这个医疗保险计划，如果其中说有7000人是说他在找这个免费的医疗保险，你现在想想，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真的说我自己愿意出钱我去买这个保险，那将来这个对这个奥巴马医保的实施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问题啊，我想说就是我们不是说批评这个奥巴马医保不好，或者说他在奥全完全都是问题，其实奥巴马医保有一些部分实行了的，所以这些官员在作证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强调，比如说儿童就是那个叫有先天疾病的或者患病的儿童，有比如有1700万的儿童，因为奥巴马医保他们可以就是去买上保险，以前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说这个叫 pre-existing condition， 对，就那现在这些儿童都可以买。还有就是说很多的年轻人，不是有一条是说你在26岁之前，
对，原来是21岁，
对，他可以跟着父母的那个医疗保险一直到26岁，这个对相当一大批的比如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来说这是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这些就说奥巴马的医保当中它有很多这个好的东西。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等到明年的时候，说因为人们说有一个这个，对，说现在可能买保险的人少，大概到最后的时候会哗一下的涨到很高，所以我们就期待可能这种情况的出现。对，
很多问题还一会儿半会儿谈不清楚，你好像还没有解答我的问题。
下一次。
好，我们下一次吧。感谢越卫视国会记者杨琛参加的节目，那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This is 2 minutes here.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泡而已。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2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和新当选的工会领导班子集体座谈时指出，新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劳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新一届的工会领导人如何去开创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工会要有为，是否应该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党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各机构成立独立工会？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通过电话从英国的诺丁汉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管理和劳动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刘明威先生，刘教授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欢迎二位。
谢谢。
大家好。
谢谢。首先我们想请刘教授来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非常简短的谈一下现在中国工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还有谈一下现状是怎样的，非常简短。好，谢谢。
中国工会呢，现在呢大概有大概2亿6000万或者是好像还是8000万会员，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但是呢中国工会又是有在维权方面又还是比较弱的。很多人对中国工会有很多批评，认为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会甚至不是工会。如果我们严格的按照西方工会的定义来看，它中国工会并不是工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工会。但是中国工会是中国现在唯一一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护工人利益的一个组织，所以说他还是呢做了一些事情呢，是维护了工人的一些权益的，只是我们大家经常在实际中感觉不到它的作用。那么当我们谈论中国工会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不要把中国工会就看成一个就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工会。其实中国工会我们应该来分层次来看，首先我们应该看有我们在全国层次上有全国总工会。那么全国总工会近些年来在立法上，在立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在很多与劳动者权益相关的立法上都加入了很多有利于劳动者的条款，并且为劳动者的权益来说话。那么当然在行动上呢，我们可以看在具体的行动和政策上，全国总工会经常是显得保守。在地方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是比如市总工会、区总工会，还有镇总工会之类的这些工会。不少地方上的工会近些年来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在实践中有不少创新，尤其在工会组建方面，也包括在集体协商方面，也包括在对劳动者维权方面。
刘教授，这些创新，这些基层的创新，
它也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性的。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层面，但是企业层面是工会的问题，是中国工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中国工会是非常之弱的，它基本上绝大多数工会是在管理层的控制之下，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好，谢谢刘教授。我们稍后呢，我们或者再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工会基层方面的创新的一些行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邓玉文先生呢跟我们谈一下，您上个星期呢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内地工会要有为，独立于企业是关键》。那您说中国工会要有为呢，应该是独立于企业。您来给我们谈一下您这方面的想法好吗？
我想刚才这位这个嘉宾，他是研究这个工会的，属于对中国的工会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工会如果宏观层面的上，比如讲全总的话，或者是地方省市的工会，它可能确确实实比较在法律方面，在所谓的集体什么，这个工作协商方面的做了一些贡献。当然刚才这位嘉宾也谈到，这个企业工会是很弱的。重要的就是说，确确实实上面所做的那些，比如讲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建议、劳动者保护啊等等，这个全总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他更多的是要维权，就是说当我的权益这个受到损害的时候，工会怎么来帮我。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上，我想凭这个对我对中国工会的这个认识了，基本上是特别是在企业在基层组织的话，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样我邓先生接着这个话题啊，我想跟你进一步的探讨一下，就是刚才刘教授啊提到了就是中国工会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工会会员啊差不多有这个2亿多人，从这个人数上来讲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工会啊在实际上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呢，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因为在很多年前我也在中国工作过，在很多很多年前参加工会不是一个你要不要参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无论是你给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工厂工作的人，你去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会给你一个表格，你要报到的时候你就要申请加入工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仍然还是这样吗，邓先生？
我觉得这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填表格，但是你也是自动的成为工会会员。比如讲我当年进入所在的单位的时候，我就没有填所谓的这工会表格，但是如果说是工会这个搞什么单位搞什么，以工会的名义搞什么这个湖里活动的时候，比如到外面去旅游啊等等啊，那你可能都会把你算上，你就是当年的工会会员。基于企业是不是要填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这个事业单位了的话，可能有一些要填表的，但是有一些也不需要填表的。不管填不填表，如果他这个所谓的体制内单位的话，你肯定是当年的工会会员。
接下来我想请刘教授啊，来谈一下，就是刚才你谈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工会啊，在立法方面啊，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保护中国工人的权益等等。就是根据也是刚才接着刚才的话题，对以前对中国工会的了解啊，就是中国工会的会员，就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工厂的工人加入工会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而各级工会的工会主席啊，总工会主席，从这个中央这个层级的，一直到省到市到县到各个单位的这个工会的负责人，工会主席名义上是工会的会员选举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当地的同一层级的党委任命的。而这一个按照中国的官场上的这个级别，这个工会的主席享受当地这个行政级别的副职这样的一个级别，现在这种状况有没有改变，刘教授？
现在还是这种状况，就是说现在这也是全总想提倡的，想增强这个工会的地位，所以说让工会领导要享受这个行政副职。但是正是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分开来看，在全总层面和地方工会层面确实是这样，工会领导基本都是任命的，而享受行政副职。但是在企业层面，任命方面差不多，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会领导是企业管理层任命的，即使有经过所谓的选举程序，那么也实际上名单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定的。但是在企业层面，现在尤其在私营部门，这个就不存在行政级别之说了。但是在因为它主要是企业管理层任命的，现在在实践中，很多基层企业工会的主席，他们经常是人力资源经理，或者是其他部门经理，甚至是副总经理。这些当然按照工会法都是 不合规定的。所以这也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中国工会存在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他这种并不是说他的工会的领导人是会员真正的选举出来的，他这样的话，他这些谁任命的他，谁任命的他做领导，那么他就会对谁负责呀？那在企业层面，这个尤其是个问题，因为那么高级经理人员做工会主席，那么他考虑的肯定是主要是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
刘教授，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知道去年呢，深圳是开始进行这个工会的改革。那么工会的这个主席呢，不是由资方来任命，而是由工会直选。那您觉得深圳的这个经验会不会在全国推广开来呢？
工会直选实际上全国总工会从80年代后期在就有些地方在进行试点，然后90年代后期又有不少地方在进行新的试点，包括浙江啊、东北啊、广东啊都有。那么这些试点就包括去年深圳来搞的工会直选的试点，到现在来看效果都还不明显，并没有很有些学者对这些直选做了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直接选举，就存在在程序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谈的主要是中国工会的问题，是企业工会的问题。企业工会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工会不独立于管理层，不独立于雇主，那么全国总工会来也好，政府也好，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要下一步就是要增强企业工会的独立于雇主的，相对于雇主的独立性。那么怎么样增强它相对于雇主的独立性？那么直选是必要的途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都意识到，就是如何能提高直选的质量，这个是下一步的关键。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直选在中国工会直选，基层工会直选在中国还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完善，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邓先生，我想请您谈一下啊，就说如果呢，我们知道这个工会呢，基本上是党组织的一个左膀右臂，那么一直长期是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那您觉得如果没有独立于党的话，这个工会就党代表这个工会应该如何代表这个工会成员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刚才这位嘉宾他这个没有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工会确实是，如果说工人自己集选的话，他可能会在加强工人的维权方面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我觉得不，这个工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这，而是在于说，假如说资方跟跟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啊，他政府或者说政府背后的工会，他并不就是很理直气壮的这个站在这个工人的这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仅仅靠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工会就跟这个资方就谈判呢也好，或者就斗争也好，肯定是力量是打不到这个打不过资方的，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问题的所在。那么就是说他目前这种所谓的政经环境下，在这个中共作为这个零执政党的这情况下了，他不可能使这个工会比如讲独立进去，这也是这个所谓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如果说你知道独立出去的话，假如中国的工会有2000，刚才进入这个嘉宾讲的有2亿多人，那这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压力集团了。党员人数啊，就是8000多万。你想想看的话，这个力量，中共是从公运起家的，包括从公运、农运起家的。他知道一旦动员起来了，把农民动员起来了，把工人动员起来了，那这个自己的执政力量肯定是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削弱啊。所以讲，他不可能在一党执政的这个条件下，他不可能使工会独立的，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除非是中国社会总的形势有一个变化。
邓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啊。您当时说，您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说，您是以前这个单位的，也是一个工会成员。那您之前在中央党校任职，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副编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4月份的时候，您发表这篇就是抛弃朝鲜论，要中国重新审视与朝鲜的盟国关系的时候，您被停职。那您作为一个工会成员，工会有没有站出来为您说话呢？
我刚才说这个体制内的工会更是附庸，所以说他就是党的附庸啊。 不可能你对，就是说你对抗单位的领导，你本来他就是单位的成员，所谓的这个决议他也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部也投了一票的啊，所以怎么会跟你说话呢？
所以说没有任何工会的人来跟您接触是吧？
这不可能的嘛。
嗯，好好，谢谢您。邓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工会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股，就是比较在中国社会成为一股，就是比较能够决定这个时局的一股力量呢？
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原来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我在我的印象中，在广东等地吧，好像是这个工人，就是工人有的企业他撇开现在的工会这一套，然后搞了这个自己就搞了集选，后来好像是有被有关部门叫停了啊。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工会它可能以后会逐渐加强，不会像现在这么弱，但是要想我刚才讲的要想独立于党啊，独立于政府，除非中国本身的这个大的政局反正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像现在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接下来我们想请刘教授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呢，10月11号呢，广东省呢出台了一个意见稿，就是叫《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条例》。那么在这个意见稿中呢，新增的这个工资集体协商呢是一个亮点。那么您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好吗？
嗯，对，就是广东它新出台的，它还没有出台，现在正在刚收集完，向社会征集完意见啊，关于它的广东省的集体协商的一个条例。实际上背景是这样子的，201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南海北田的罢工，完了之后，当时广东省工会也就是在准备出台一个集体协商的条例，然后后来遇到了这个所谓资方的，雇主方的一个很大的反对力量，尤其是一些外资商会，香港商会为代表，那么最后这个集体协商条例当时就没有能够出台。那么今年这个广东省工会又把这个集体协商条例提出来了，而且从现在的草案来看，确实有很多相比以前的条例和规定有很多进步。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几年在广东的这个工人的一些自发的运动，自发的这个罢工啊、抗议啊，此起彼伏，然后工人这些自发的罢工抗议导致了很多非正式的集体谈判，这个是现在在广东的一个现实，所以说广东的工会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种现实，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来对集体协商来进行立法。但是我们注意到他用的仍然是集体协商而不是集体谈判，那么他就是说他仍然是侧重于中国以前一直在执行的集体协商，在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引入了，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化，而形式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企业工会没有独立性，那么工人没有他们真正的自己的代表，没有人真正的代表工人的利益去协商，都是如果企业工会不独立于这个企业，那么就实际上就是管理层和管理层自己协商，这个不存在多少啊协商可言。那么广东工会的这一次这个草案，我们看它征集社会意见的期限很短，但是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意见提了上去，那么这个过程立法的过程和这个规定能够最后出台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次它能够有某种形式的这种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条例能够出台，来进一步规范那么在实践中的集体协商和或者说集体谈判，这样的话对劳资关系的平衡，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的措施。
嗯，好的。这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工会的讨论话题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非常的感谢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刘明威先生和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参加节目。那么稍后回来呢，是今天的专题报道，请您不要走开。
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上面这个解离线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保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林森，我们知道今天是美国的万圣节了，我今天还特意穿了一件万圣节颜色的衣服。
没注意到。
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装扮成特殊造型的小朋友到你家来敲门。
没错，
跟你要糖。
对，我今天准备了两大袋子糖。
我也准备了两大包的糖。那说到这个糖果，说到巧克力糖呢，接下来呢，走进美国节目呢，就要带您去看看一位华裔女性是如何利用巧克力在美国纽约创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陆一。巧克力是西方国家逢年过节最常见的送礼选项之一。美国的著名电影《阿甘正传》里面说，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今天《走进美国》就带您走进一位华裔移民与巧克力之间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看看。
My name is Keeling Tang, and originally from Macau, but
我叫汤继林，小时候从澳门移民到纽约，在这里长大。开店之前，我在金融业工作了很多年，最后我了解到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所以我去了法国的美食学会。
苏荷区在整个纽约市中显得非常独特，这里各种艺术思潮交融迸发，艺术家云集，精品好酒好料理随手可得，像这样一个充满情调的地方，当然也少不了好的巧克力。来自法国的游客博夏这样说：
You know, chocolate is something you...
巧克力是快乐的象征，最起码在法国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喝完一杯好咖啡，你吃巧克力，圣诞节你送朋友巧克力，去见怀孕的朋友带上一盒巧克力，所以巧克力是代表朋友、家人以及快乐时光。
博夏站的地方就是汤继林开的店门口，记的巧克力店。记的巧克力店是一家在苏荷区的小店，它不起眼的程度你可能会错过它而浑然不知，但是对于巧克力老饕如博夏而言，这家店的名气可是如雷贯耳。
It's a place that is very addictive.
这家店是会让人上瘾的，一旦你发现它就会不断的来买，因为这里的巧克力真好，新鲜又特别。
狭长型的店面，一个不大的巧克力展示柜和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汤继林每天就在这里亲手做出一个个的手工巧克力，和接待满屋子应接不暇的顾客。这是他辞去了高薪的金融主管的工作之后选择的新方向。
原本当我想要开一家巧克力店的时候，我想结合巧克力和鲜花的生意一起，而偏重在鲜花方面，但是巧克力的生意却一飞冲天，现在店里只做巧克力没有鲜花。
的确，汤继林的巧克力店自2002年七月开门以来，生意蒸蒸日上，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他从来没有打广告，但光是慕名而来，主动报道他巧克力的报章杂志及电视节目就超过了20种。加上顾客之间的口耳相传，让他平常时间每天都卖出400颗手工制作的风味夹心巧克力，节庆假日更是达到了1000颗。
我喜欢这种小规模的店，这里的巧克力非常新鲜，用的材料很特别。这里附近有其他的巧克力店，但是他们的巧克力不怎么新鲜，又是大量制造。
It's very smooth. I found that the texture.
这里的巧克力非常滑顺，非常柔软，入口即化，而且留下非常美好的滋味，久久不散。
除了络绎不绝的顾客之外，还有来自美食界的记者以及专栏作家们登门造访。
我发现美国现在有很多新的、很棒的巧克力师傅，使我们不再需要靠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进口的巧克力。这篇文章啊，就是专门在写像汤继林这样的巧克力师傅。
汤继林的风味夹心巧克力口味琳琅满目，有包括焦糖奶油、茉莉花、柠檬九层塔、绿茶、泰式辣椒、百香果在内等40几种，都是他亲自发明的。那么如何创造出这么多种稀有口味？汤继林点出了3个原因。
拥有亚裔的背景对我在香料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帮助。 我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当我到一家餐厅，就看看他们的菜单上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发展成巧克力口味的，然后我就做实验。
I think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passion.
你必须要热爱你所做的。
除了口味之外，让他的小店如此受到肯定的原因，汤继林毫不犹豫地这样回答。
虽然香料的使用有点不同，但是这家店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巧克力很新鲜。我们是现做现卖，当天做的巧克力几乎当天就卖完了，没有巧克力是超过两天的。
既是现做现卖，今天公休日，我们就请汤继林来介绍这么好吃的风味夹心巧克力是如何做出来的。
Chocolate is very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纯巧克力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当温度不对，可可油就会跟可可分离，一旦分离，味道就不对了，颗粒感很重，不滑顺。
首先，汤继林加热纯巧克力，而在另外一边，他则同时隔水加热夹心巧克力的内馅，与纯巧克力一样，内馅对温度也很敏感。
This is a chocolate mold, which is actually.
这是巧克力塑胶模具。如果你不把它清洗干净，可可油就会留在上面，而用它做出来的巧克力表面就不会光亮。
纯巧克力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经过充分搅拌之后，就把它淋上模具，用来制作风味夹心巧克力的外壳。当然，外壳必须是越薄越好。
By banging that, it's actually getting all the excess.
借由敲打模具，能够让多余的纯巧克力流出来，让外壳形成了很薄的一层。
And once this is done, I put it into the fridge.
在这之后，就要把模具放进冰箱里，大约15分钟左右。
15分钟之后，巧克力外壳已经凝结，此时就可以将模具由冰箱内取出，进行下一道手续，将内馅加入巧克力中。
It has to be cool enough.
内馅必须要是冷的，呈流质的状态才行，否则如果温度太高，外壳就会被融化。
加好内馅后，再将整个模具放入冰箱中，约20分钟左右，等内馅凝结，就可以进行最后一道手续。
This is the third process.
这是第三道手续，就是封底。等到内馅凝结，我就要把它封起来。
封好底的巧克力，在经过约10分钟的冷冻，就可以从冰箱内取出，将模具轻轻在桌上一敲，一颗颗通体隐隐发光的风味夹心巧克力就从模具中滑落出来，装上盘子之后就可以上市喽。看着这样一颗颗刚出炉的巧克力，滋味到底如何？我们就请美食专家来告诉你。
柠檬九层塔，我吃到柠檬的香味，在柠檬香味下面呢，有着九层塔的清香，这两个风味我都很喜欢。
Beautifully balanced, the structure is lovely.
结构上很平衡的把这两种风味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巧克力，非常的精致。
听完这样的描述，你可以体会到那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吗？如果还是不行，下次经过苏荷区的时候，别忘了亲自体验一下记的巧克力的神奇美味。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已经登录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希望能够与听众、观众朋友有更直接和更频繁的互动。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推特.com/VOAIO， 脸书的网站是facebook.com/VOAIO。我们的腾讯微博账号是 @时事大家谈，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电邮的地址是 voa.dajatan@gmail.com， 大家谈就是汉语拼音的大家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